好，现在是正道的环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教牧书信啊，提摩太前书。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五章的一到十六节，正道的题目叫做词汇的智慧。好，我们先也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好，亲爱的天父，求你的灵能够，求你儿子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能够亲自的引导我们，在这个正道的环节，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安静的聆听你对我们的训诲，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你的道就生命成长，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基督徒要不要行善呢？基督徒要行善吗？答案肯定是要的啊，因为这是神的呼召，对吧？神是怎样的神呢？神是大有怜悯的神，那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呢，我们也应该对人有怜悯。所以圣经里面有不少关于行善的经文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给大家读几节啊。诗篇37篇27节，你当离恶行善啊，就可永远安居。箴言3章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请注意哈，行善好像有对象的，对吧？以赛亚书1章17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人，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使徒时代有一个人呢，叫多加啊。以前我们讲使徒行传时候讲过这个人啊，大比大多加。一个这个女基督徒她死了，然后那个使徒让她死了而复活。那么当时在圣经记载的时候说她是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啊，是一个行善的基督徒。罗马书2章7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答他们啊。行善的人要用永生报答他们。加拉太书6章10节，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3章16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捐书就是捐款，不可忘记行善和捐款，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约翰3章11节，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神啊。还有其他的经文哈，我看了大概列出来，你可以用这个经文那个圣经的 APP 搜索一下，大概有40几节吧。好，那么有人问，那么好，那我知道了，基督徒要行善，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没有哈，我提醒了一下大家，就是刚才我在读的这个经文当中，行善有对象，对吧？所以行善代表什么意思呢？行善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看到对方有需要，你帮助他，可以是金钱上的资助，也可以是物质上的帮助啊，都可以啊，有的时候还是邻里的关怀。那么坦诚的说，我没有，我想查一下这个行善的概念哈，我查了这个圣经词典没查到啊，因为我对这个行善的范围，这个行为范围我不是很确定，到底行善是不是只是指的是帮助别人呢？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一定是在这个行善这个概念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不对？因为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很多时候行善跟帮助别人都是连在一起的。好，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行善？要不要帮助别人？要，这是神的呼召。怎么行？就是帮助他啊。所以这个是，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哈。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继续讲，就是教会必须行善。我为什么拿这个来讲哈？因为今天教会成了一个学习的地方啊。前两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们教会好像有点像那种神学班，其实不是的哈。教会是要行善的。啊，我们其实有行善了，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你留意到我们有行善的这个举动哈。好，那么教会必须行善，因为教会是基督徒的群体，基督徒要行善是神的呼召，对吧？所以教会的行善，从一个神学的词汇来说，就叫做慈惠事工 （Mercy Ministry） 啊，英文叫 Mercy Ministry。那么一般来说，教会的慈惠事工分成两大块啊，大家请记住这一点哈。第一块就是救济委身在教会里面的真正有需要的人啊， 相关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有这个经文根据啊。还有一块是帮助在教会委身成员之外的人，可能他是偶然来教会，或者是在社会上的其他人哈，或者其他教会，其实都可以帮助。那么有没有相关经文？也有的啊，是主耶稣说的那个叫好撒玛利亚人哈。所以教会有两块词汇施工，一块是教会以内的，一块是教会以外的哈。我们曾经讲过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的时候，有讲提到过这个词汇施工，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讲的是教会以内的如何去对那些教会以内的这些委身的弟兄姐妹那个行慈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要讲到的这些这个范围哈，词汇的范围。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如果你去问那些做词汇施工有经验的人哈，你问他说词汇施工好不好做啊，他会告诉你非常难做哈，极其难做。为什么呢？八个字哈，为什么词汇施工难做？八个字，人心难测，资源有限。人心，或者说人心诡诈，资源有限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应该帮助谁，然后还没出去帮助的时候，资源已经用完了啊，往往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要谈的一个主题呢，其实就是叫做词汇的智慧。如果把这个词汇施工按照神的心意做好，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哈。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到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十六节啊，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五章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是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啊，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仅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其实你查寡妇两个字，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整个圣经当中着重讲寡妇的。好，今天的讲道分成这个三个部分哈。什么人不算是真寡妇，什么人才算是真寡妇，还有给年轻寡妇的忠告啊。讲到的中心思想是做词汇事工需要分辨真假寡妇的属灵智慧啊，做教会词汇事工需要有分辨真假寡妇的属灵智慧啊。好，我们现在讲什么人不算是真寡妇。我们上次讲到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讲到的主题叫做教会的牧养，对吧？啊，怎么牧养？哎，这个传道人很重要，传道人自己要这个要传讲神的话语，对吧？然后要做信徒的榜样，然后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恩典的氛围，然后带领弟兄姐妹操练敬虔啊，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养的方式哈。那么牧养教会要不要有智慧呢？非常需要有智慧。你看刚才列的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智慧的。 但是传道人是不是只要懂牧养就可以了呢？我问大家这个问题，传道人是不是只要懂牧养就可以了？牧养的技巧，会讲道，然后呢自己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然后呢营造一个恩典的氛围，然后带领大家操练敬虔，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读经祷告就可以了吗？哎，我告诉大家，你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不够啊。传道人只懂牧养的技巧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提到传道人还需要与弟兄姐妹建立个人的人际关系啊，传道人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这个智慧，牧养才可以得以实现。如果你跟大家的关系都非常不好，你怎么牧养大家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1节，记住哈，5章1节到6章2节，记住哈，5章1节到6章2节，其实讲的就是传道人应该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先来看5章1节，保罗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哈，保罗开始讲了哈，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首先对老年人怎么样啊？劝他如同父亲。古代社会是崇尚父权的啊，当然有母系社会，但是基本上是崇尚父权的哈。所以老年男子是得到格外尊重的，对吧？老年男子哈，一般一个大家族里面的头都是老年男子，得到尊重。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就算教会里面那个老弟兄啊，这人总是有不太完美的地方，他如果有得罪神的地方啊，他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可严责啊。你可以指责他了，要指出他的错，但是不要严责，不要过于严厉，就好像尊重他如同尊重你父亲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传道人对待老年弟兄的一个智慧啊。好，接着保罗又说，那么对待少年人呢，如同弟兄啊。年轻的弟兄一般有的时候会被人轻看，因为他年纪轻，办事不牢，然后呢比较轻率啊，没有经验，但是呢传道人也不能够轻看他，而是把他当作平辈的这种弟兄啊，自己的弟弟来看。然后保罗又说了啊，5章2节，又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我们怎么对待母亲的？呵护，对不对？关心啊，还有尊重他们啊，因为他们有养育我们之恩哈。所以对待老年的妇女呢，要如同母亲。最后保罗说，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亲亲姐姐的啊。有人说男女有别，男传道最好不要跟女信徒来往，这里其实没有说不可以来往啊，可以来往，因为你不来往怎么传道呢，对吧？来往是可以，但是要亲亲姐姐，保持距离啊，不要有私心杂念啊。如果有什么试探引诱，要远离，要说合适的话啊。我们有的时候家里有姐姐妹妹的，对吧？所以呢，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姐姐妹妹呢？你就怎么样去对待你这个教会里面的姐妹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把教会里的人际关系比作什么？家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就是家人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比肉体的家人还要亲密哈。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哈，这个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啊，就是如你在教会里面与人相处哈，用家人的方法来相处才能处得好，真的。你不要按照公司里面的方法，你不要按照社团里面的方法，你不要按照平常邻居之间的小区里面跟邻居之间的方法，一定处不好的。你一定要对待他们是家人，才能处好这个人际关系，请大家记住这一点。那么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只限于这个呢？刚才读了啊，你看男和女都有，老和少都有，是不是仅限于这些呢？还不够，因为教会里面还有特殊人群。什么是教会里特殊人群？我把它分成了两大类。特殊人群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特别贫穷有需要的人，比如说患病的啦，然后经济上很穷困的人啦，残疾人啦，还有精神抑郁者啊，对吧？就这些人都是教会里面的贫穷缺乏的人。那保罗在这里呢，用寡妇来代表他们啊，寡妇就是一个在当时社会很贫穷缺乏的人的代表。 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教会的工人啊，工人也是比较特殊人群哈，比如说牧师、长老、执事啊、行政同工。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要讲的就是如何对待长老，其实就是对的如何对待教会的工人，那以长老为代表的教会工人哈。所以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今天我们就讲前面一个，如何来对待这个特殊人群，这个寡妇哈。五章三节保罗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尊敬这个词我查了一下，那个你们知道十诫第五诫孝敬父母对吧，孝敬父母其实是一本里面就是尊敬这个词，尊敬孝敬是同样一个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其实就是在心里面要把这个尊敬的对象看作是合适的分量，就是他们在你的心目当中有合适的地位，有分量的，有地位的哈，这个叫做尊敬啊。中国人可以叫做尊重吧，啊，尊重啊，尊敬这个重量，啊，尊重。但是这里这个词呢，尊敬寡妇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这层含义其实也是来解释十诫第五诫的。什么含义呢？这个尊敬哈，一般我们想到尊重啊，尊敬就想到心里面这种心态。但是呢，这里保罗不是的。保罗说，除了你心里的心态，还有实际上在物质上要救济他们。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哈？这段经文呢，我不能细说它的结构哈，但是这段经文的结构分析下来，五章三节和五章十六节是对应关系，正好是这一整段三节到十六节是一整段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啊，它是个对应关系。那么五章三节说啊，要尊敬那为寡妇的，尊敬；五章十六节呢，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所以你看，尊敬和救济是对应的，尊重寡妇也包括在这个物质上救济他，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啊。其实我就不引用其他的经文了，其实在雅各书里面也有谈到这一点，对吧？不要光说你尊敬啊，你要实实在在去救济他们，如果他们有困难的话。好，那么也许有人读到这里会认为说，哎呀，那我知道其实救济寡妇不难呢，我们家邻居啊，有的时候他们家挺穷的，我有时候给他们点吃的啊，给他个红烧肉啊什么，我觉得不难哦。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哈，其实在教会里面救济寡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说教会的慈惠事工是不容易开展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有很大的属灵的智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啊，重点的内容。你要有很大的属灵智慧。为什么需要很大的属灵智慧来救济寡妇呢？因为前面引言里面我讲了八个字，对吧？因为人心难测，资源有限啊。不是所有的寡妇都要救济的，否则你救济不过来。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属灵的眼光去分辨谁是真为寡妇的，谁不是那真为寡妇的。好，所以你看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保罗就给我们列了四类寡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一点哈，有四类寡妇，其中只有一类是真为寡妇的，是需要救济的，其他三类都不用救济，明白吧？其他三类要么就是不需要救济，要么就是不应该救济。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救济寡妇有什么样的属灵智慧，这个属灵智慧对我们有什么今天的灵命成长和我们的教会生活有什么帮助啊。好，第一类寡妇是家中有儿女的寡妇，这一类寡妇是不需要救济的。五章四节我们来看，保罗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是神面前可悦纳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当中孝道啊，一般通常是大部分的文明推崇的道德伦理哈。中国人说百什么百善孝为先，对不对？一个人从小如果懂得在家里面孝敬父母，长大以后就可以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犹太人也是一样，刚才我们讲到 十诫的第五诫啊，诫命只有十条，其中有一条孝敬父母，对不对？所以家里面有儿女的要照顾寡妇，那这样的寡妇我们就不要救济啊，因为你他不需要救济，因为他有儿女照顾哈，很重要的。而且这样的寡妇呢不救济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五章八节啊，你把你的眼睛从五章四节跳到五章八节。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啊。这里其实在提醒基督徒，做子女的基督徒是吧，比不信的还不好，对不对？好，如果我们今天救济了这个家里面有儿女的寡妇，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太充裕了，对不对？物质上太充裕，这个儿女想，哎，那好啊，那我就少担点责任了。所以这个本来应该负全责的儿女的基督徒，做儿女的基督徒，反倒因为教会的救济呢，没有全心全意的去这个帮助这个家里的，照顾这个家里的寡妇啊。啊，那我们知道基督徒照顾寡妇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要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教会一帮忙他不需要，所以教会不是没有帮到忙，是帮倒忙，对不对？没有帮到忙是帮倒忙，帮了倒忙，那个让这个剥夺了儿女尽孝的这个职责，最起码是影响他们尽孝的职责哈。好，所以保罗说看顾亲属，看顾自己家里人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啊，教会不要救济，要让这些儿女学着尽他们的本分啊。好，这是第一类，寡妇，就是在家中有儿女的寡妇啊，这些人不需要救济。第二类寡妇是不应当救济，哪些寡妇呢？叫做信仰不真实的寡妇。信仰不真实的寡妇不应当救济。我们来看第五章五到六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保罗在这里，你们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是吧，真为寡妇的，好宴乐的寡妇。那么怎么对比呢？他说真寡妇啊是那些信仰非常纯正又真实的人。你看怎么知道呢？因为他那个仰赖神，就是信靠神，常常祷告啊。一个真正的寡妇，我问大家啊，寡妇是不是很欠缺的人，对不对？很欠缺的人，他会不会祷告求神呢？一定会，这叫真寡妇，对不对？还有一种说假寡妇，虽然她守寡，但是她不欠缺。寡妇就是那些贫穷欠缺的人的代表。但是有些寡妇虽然她没有丈夫，但她不欠缺，她不是真正的寡妇。大家听明白吗？哪些人呢？叫好宴乐的。哦，这些寡妇有钱啊，经常跑东跑西，吃吃喝喝，上五星级宾馆哈。这个有亿万家产的人，丈夫死了以后，这种寡妇是真寡妇吗？不是。啊，在这里其实保罗用词也是蛮犀利的。好宴乐呢，我查了一下，有圣经学者认为其实好宴乐这个词呢有点说明这个人是不检点的啊。一个女人啊，然后呢在当时这个社会好宴乐，请客吃饭，然后呢去别人那里去啊吃饭，然后喝酒，说不定也穿得不太体面啊，或者喝酒喝完以后也乱性了 啊都有可能这种情况。所以好宴乐的寡妇代表就是说这个人好像不欠缺，从来不会问神祷告，也不会仰赖神，反倒是放纵情欲的。所以保罗把这样的寡妇描写成叫做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我问大家，死人要不要救济？死人不要救济。所以好宴乐的寡妇不用救济啊，不是真寡妇。那么怎么对待这样的寡妇啊？保罗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七节哈，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如果基督徒当中有这样的人，你要教导他，纠正他啊。这些事就是刚才讲到的，你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寡妇。真正的寡妇是很欠缺的人，叫做真正的寡妇。你应该好好的去仰赖神， 你应该好好的去祷告，而不是整天放纵情欲，大家明白吗？好，所以要让他们明白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的生活方式，然后让他们反省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啊。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哦，原来我还没信，沉沦地狱了，好宴乐，沉沦地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慈惠事工其实也跟教会的讲台事工分不开，对不对？有的时候执事去关心人，执事从来不理长老的，我去关心人，我去关心，我拿教会钱去捐给寡妇。但是呢，他不知道，就是有些人他回来跟长老讨论一下，你知道吗？这个人需要教导啊。所以执事长老的事工不能够分的那么的分开，教导事工跟慈惠事工一定是在一起的。好，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你学到什么？是不是这样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叫做分辨谁是需要教会救济的真寡妇，需要属灵智慧。你做慈惠事工要不要属灵智慧？你行善要不要属灵智慧？当然要啦，对不对？你最起码要有属灵分辨力嘛，对不对？然后教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包括你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你行善，你做慈惠事工，不知道谁是真寡妇，你把钱啊浪费在那些假的寡妇身上，对不起神，也对不起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对不对啊？所以我问大家哈，你平时行善有没有智慧啊？你分得清谁是真的需要的人吗？OK， 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哈。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个读音乐学院的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唱歌唱得很好啦，然后她是中国留学生啊。你知道中国留学生肯定经济不好吗？你在西方社会这个花销这么高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提出啊，他要服侍神，要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个师班，然后我就很感动，你知道吗？然后我一次捐了他一大笔钱，当然我妻子是知道这个事情也支持的啊，我们就捐了他一大笔钱，哦，真的一大笔钱，我就不好透露多少钱。他当时拿到这个支票的时候，好感动啊啊，我也好感动，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我后来打听发现，其实他没有服侍神呐、他只不过是一个留学生，然后我花了一大笔钱去支持了一个留学生。所以事后想来，我觉得我蛮傻的啊、我后来就想到了，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清贫的传道人，我为什么不支持这个清贫的传道人去支持一个留学生呢？啊，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没有属灵智慧的。那我为什么捐款？哎呀，我有一腔热血啊，但是这一腔热血叫什么？血气，不是属灵智慧。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同样的情况？你今天看到教会里面有人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动得不得了？不查看这个人到底人品如何，有没有真正的呼召，然后你就哗一股脑把所有的钱就捐给他，有没有？所以我请问大家，那个行基督徒行善，做教会的慈惠事工，是可以凭血气的吗？是可以凭仁义的吗？还是要凭属灵智慧？好，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人不是真寡妇哈。那么接下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寡妇。好，那保罗讲完谁不是真寡妇呢？接下来他要讲谁是真寡妇哈。保罗在接下来9节到10节，他讲了真寡妇的三个特征啊，我们来谈谈这三个特征，很重要哈。首先，真寡妇是那些真的没有养活自己能力的老寡妇，听懂没有？真的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老寡妇。5章9节，他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啊。”60岁是犹太人认为老年达到老年人标准的这个年龄啊、哦，也就是说，一个寡妇一定要真的成为一个老年人，没有可能再去赚钱了啊，也不可能再嫁人了，太老了，教会才考虑救济他。好、哦，教会不鼓励游手好闲的人，如果你还比较年轻，教会鼓励你自己去赚钱养活你自己。 如果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不可以服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缺少的人。劳力做正经事，就可有余，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就只有你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你才有资格行善，就可分给那有欠缺的人。有资格行善才可能成为教会的执事，还没有到长老的地步。其次，真寡妇是那些虔诚的信徒，而且他们的敬虔是通过他们一直以来的服侍被见证出来的啊。前面是证明这个年纪到60了啊，他的年龄，他的肉体他已经没有办法养活他自己。但是第二个特征呢，指的他这个灵性啊，他应该是个虔诚的信徒，而且他这个虔诚呢已经通过他的一直以来的好行为被证明出来了。好，我们来看第五章九节到十节哈。从来只做一个寡妇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我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哈？当然这里说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呢，有人说是不是他只能嫁一次呢？其实不是哈，因为保罗后面鼓励年轻的寡妇嫁人的，对吧？他鼓励年轻的寡妇嫁人，怎么又鼓励他不嫁呢？这不可能哈。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应该是说他永远是一个忠于丈夫的人，他是一个不犯奸淫的忠于丈夫的人啊，这样的人才可以救济哈。如果他是向来都是放纵情欲的、好宴乐的，这种寡妇就不要救济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他的这个忠贞以外呢，他还有行善的名声，看了。就是他行善别人都已经知道了，因为他行了很多的善事了。什么善事呢？你看这里列了几项哈，比如说接待远人，对吧？接待远人要不要钱的？要钱的。寡妇本来就已经很穷了，他还去接待远人，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应该有好名声。接待远方的客人，洗圣徒的脚啊，寡妇已经很苦了，还要去做这么苦的事。好，救济那些遭难的人，寡妇已经没什么钱了，还要去把钱分给那些遭难的人。好，最后还有他尽他的本分，养儿育女。啊，有的人为了自己的骄傲去接待远人也好，救济遭难人，就是不养儿育女哈。养儿育女是尽他的本分。好，所以保罗最后不止这些事情，保罗最后说，这个寡妇这竭力的行各样的善事，然后行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有名声了。啊。这样的人代表他是一个敬虔的信徒，这样的人才应该救济。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教会救济寡妇必须是怎么样的，最起码有两点啊。第一点，在肉体上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肉体。第二，在灵魂方面显出真实信仰的人，两点都要具备才可以，对吧？啊，如果肉体上有儿女供养，你看前面不是讲了两种不应该也不需要救济的吗？不需要救济的是儿女在肉体上供养他的，不应该救济的是他灵魂上他没有真实信仰的，不需要，不应该。但是如果他在肉体上确实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在灵魂方面显出真实的信仰呢，这样的寡妇要怎么样？要救济，而且教会有责任救济他。好，第三点，第三个特征也是从这两个特征推出来的哈。你们看五章九节提到一句话叫做寡妇记在册上，就是名册，就是寡妇要记在这个名册上。那什么叫名册？是不是会员手册呢？有人说可能是会员手册，但也有可能是救济手册，也有可能吧，对吧？好，所以我们这里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教会有一个最起码是救济寡妇的名册，寡妇要登记在这上面。所以这个寡妇啊，一定不是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去教会之间跳来跳去，从这个教会拿点好处，那个教会拿点好处，这样的人不救济啊。你记在这个册上了，我们教会来救济你可以的，没问题。但是你必须 稳定聚会，而且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第三个特征是推出来的，这个寡妇必须是委身教会的人啊。如果他不委身教会，可不可以救济？也可以救济，这是另外的教会以外的慈惠施工哈，我们放在其他地方讲。但是教会内的慈惠施工，救济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弟兄姐妹必须是委身的人。你只有委身了，我才知道你不会到其他地方去拿救济嘛，对吧？啊，今天我们不太赞成一个人从这里拿点救济，那个那里拿点救济。有的时候救济会重复的嘛，一下子他赚了好多钱，这个我们不赞同哈。OK， 好，所以必须是委身的人。好，所以我总结一下，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三条教会慈惠施工的原则，对吧？教会救济的人是怎么样呢？第一，在肉体上确实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啊，他已经年满60了。第二，在信仰上有好见证，证明他有真实信仰的人，他不好厌乐啊。第三，他要稳定委身在一个教会里的，要记在册上。那么这样的人呢，教会就要救济他啊，这是很肯定的，而且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是教会内部的慈惠施工啊，当然还有教会外的慈惠施工。所以我再次问大家啊，我要挑战大家，基督徒行善需不需要属灵智慧？你看到这里应该知道，当然需要，对吧？做教会慈惠施工需不需要属灵智慧？当然需要，因为你不仅要了解这个救济的对象是不是自己有养活自己能力，有的人是自己有养活自己能力还到教会来那个就是争取被人救济的，也有的哈。我记得我以前有曾经看望过一个病人啊，看望这个病人的时候呢，因为我确实啊又有感动了哈，有感动，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些钱出来呢，我其实没有办法给这个病人，他躺在病床上啊，我就给了他的亲属，他亲属拿到以后开心死了，诶，这是什么钱？他亲属还没有信主啊，我就给了他亲属。我自己的判断了，看后来这个发生的这个情况，我相信这个亲属没有把钱给到这个病人，他应该自己拿走了哈啊。所以我以前做过很多傻事啊，支持过很多不应该支持的人，这些钱其实可以拿来支持给更好的人。那我们相信一点，神把钱放在我的手里，放在他子民手里，一定是有用的。如果你今天给到一个不应该支持的人，是不是对神的浪费，对神的资源的浪费？那就一定是对神的资源浪费。好，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今天要行善，你要做教会的慈惠施工，你今天说啊，我想做执事，因为执事就负责教会慈惠施工，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判断能力，你必须要有属灵生命。你没有属灵生命的话，你很危险，因为人心诡诈，资源有限，对不对？有些人来骗你的，然后你也看不出来，好，看不出来以后就被骗嘛，啊，对吧？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做慈惠施工，我们要行善，就要有属灵的智慧。如果一个人只有行善的热情，没有属灵的智慧，他最起码是不胜任教会的职分的啊，执事职分的。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热情的，对吧？也很乐意帮助别人的，但是不见得这个人可以做教会的执事，因为他没有属灵的判断力。好，那么讲到这里，保罗已经把教会的慈惠施工的原则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提摩太，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保罗还在讲下去啊，那后面保罗在讲什么呢？哦，保罗讲的东西很重要，因为教会里还有一类寡妇是不得不提的，这一类寡妇啊，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的。什么寡妇呢？叫做年轻的寡妇。保罗要提摩太特别留意这些年轻的寡妇，而且知道应该如何去教导和劝勉他们，否则教会会出乱子。好，我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年轻的寡妇，应该给年轻寡妇什么忠告？这年轻寡妇应该做什么？首先，这个年轻寡妇不是属于教会救济的那一类啊， 那么有人说，对啊，因为他们年轻嘛，所以不用救济哈。我告诉你，你仔细往下读，是因为他们年轻吗？首先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是因为他们信仰不好，他们的信仰见证很不好。为什么信仰见证很不好？因为他们管不住自己的情欲。我们来读五章十一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啊，辞这个词就是就拒绝哈，就是不把这个寡妇登记在这个名册上啊。这个名册我想可能更好的一个解释就是那个这个救济的名册哈，不把这个寡妇登记在教会的救济名单上。为什么呢？不是，这里没有说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有能力干活，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很不好啊。你看五章十一节怎么说，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为他们废了当初所许的愿。这个话其实很重的，你们发现没有？这话什么意思啊？年轻的寡妇情欲旺盛，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年轻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能够感同身受吗？年轻的寡妇情欲旺盛，很容易管不住自己的情欲的，是吧？当欲望来的时候呢，你看保罗说什么？就想嫁人。哎，这个词啊，翻译的直白一点，就想跟男人发生肉体的关系。年轻的寡妇情欲旺盛，情欲来的时候就想跟男人发生肉体的关系，其实就是想要犯奸淫。主耶稣说了，不用犯出来，你在心里面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奸淫，他们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犯奸淫的人，一心想要满足自己情欲的人，一定是不忠于他以前神圣婚姻盟约的人，对不对？哪个更重要？情欲更重要还是盟约更重要？他们选择情欲，所以让情欲放纵了，所以不尊重盟约。这样的人其实如果还没守寡，也有可能很有可能出轨的吧啊，所以因此要被定罪。所以保罗说年轻的寡妇不用救济，他们信仰不好啊。这个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年轻寡妇都是这样哈，路德信仰就挺好的，当然后来路德嫁给波阿斯了哈，路德信仰挺好。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年轻寡妇，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寡妇他们很有可能会落入情欲的试探。第二点，年轻的寡妇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懒惰的人。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三节啊，保罗说因为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一个人没有正经事做，他一定懒惰。为什么呢？因为早晨不需要八点钟起床，不需要，对不起啊，应该是七点钟起床。早晨不需要早起，因为他没有工作，所以他可以睡到早晨十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都有可能的。然后晚上成为一个夜猫子，对吧？生活颠倒嘛。那么年轻的寡妇没有事做嘛，所以他成为什么？懒惰的人，太容易了啊。也许他可能会说：“哎呀，不行不行，我起得太晚了。”然后我早晨五点钟起来读经吧，过了没几天他又懒惰了啊！不行不行，我还起来早晨五点钟读经，不是他又懒惰，就是他没有正经事呢，很容易懒散的这个人啊。那么懒惰会怎么样？造成这里提到造成两个后果非常严重啊。第一个，哀家闲游，因为他没事干，是不是啊？所以呢，哀家闲游。这个丁道尔解经书讲的挺犀利的，我给大家讲讲丁道尔解经书是怎么说。他说哀家闲游，这意味着年轻的寡妇误用了他们探访的机会。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很喜欢探访的姐妹，当然不是指你探访是有问题，但是请你想一想，你探访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没事干，还是因为对方真的需要？你带去的是你的消遣，还是带去的是神的话语啊？我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一点哈，因为我发现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走动来往，我是鼓励大家走动来往，因为这是肢体之间的彼此的连接哈。但是你要小心了，你走动来往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因为没事干无聊吗？另外一个果子叫做说长道短，好管闲事。 这个哀家闲游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厉害了，就这家人是我知道，那家人是我知道，你所有家人是你都知道，明白吧？那有人说，那不是很好吗？我可以为他们祷告啊。是，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们这些事，你应该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你应该担起执事的职责，甚至长老的职责，来关怀他们。你又知道这么多事，又不愿意干活，又不愿意来承担教会的这个职责，那么你最后会生出更多的罪，就叫说长道短，好管闲事。你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今天很喜欢探访，然后呢，你今天知道这家知道那家，啊，这个挨家你都知道了 ，OK， 我会鼓励你赶紧读神学去，赶紧把你的灵命成长起来，赶紧让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拥有属灵智慧的人。否则，如果你没有属灵智慧，又有那么多人的信息在你头脑当中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做出不属灵的做事情来，对不对？那你信息稍微少一点还好了，还不会这个罪还不会发酵了。你信息那么多，知道大家情况那么多，又不属灵，请问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严格的说，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我跟大家说，严格的说，这样的人要受惩戒的，因为他很容易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啊。好。面对年轻的寡妇这两个很可能发生的问题，一个是情欲，一个是懒惰，然后懒惰又生出好管闲事，爱家闲游。那保罗给提摩太的建议是什么？请问如果你是牧师，你给这些年轻寡妇的建议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第五章14-15节。保罗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个话很重啊，弟兄姐妹。解决情欲和懒惰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年轻的寡妇最好做什么？保罗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干嘛？嫁人。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嫁人呢？因为嫁人就是进入正常的这个家庭生活。你进入正常家庭生活，你生了孩子了，你整天忙孩子，整天忙家务，你就不会挨家闲游啦，也没时间说长道短了，更不会放纵情欲了，因为你的情欲被你的丈夫满足了，对不对？这样一来就不容易犯罪了嘛，就不会给敌人留辱骂的权柄了，明白了吗？这节经文啊。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呢，哎呀，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了。我跟弟兄姐妹说啊，尤其我没有想到谁是年轻的寡妇，但是从这节经文当中，我在现在没有想到谁是年轻寡妇啊。我现在跟大家说，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认为我有所指啊，我没有所指。我看到这个以后，我一定要提醒那些年轻的姐妹们啊，你们一定要注意，这里说随从撒旦。这种生活模式很容易让你导致最后的沉沦，你不要认为这种生活模式是好的。所以我跟大家说，第一，如果你发现你挨家闲游，你说长道短，你要小心了。第二，你发现你的情欲非常的高涨，又得不到满足，你要小心了，因为很容易可能会导致随从撒旦的结果。好，那么我以前听过有年轻的寡妇有这样说哈，这样的一个案例，有这样说，他说，我一辈子都是单身，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跟其他的男的过，我觉得这个是不干净不圣洁的，我因为一辈子单身。这样的寡妇怎么对待哈？第一，我觉得这个心智是好的，一定是好的，因为他有完全想要单身，完完全全想要服侍神的这个心，这个很好啊。但是呢，出去打仗的时候，你最好算算有多少钱、多少人、多少兵，对不对？多少粮草？然后你想一想哈，你能不能做得到？如果你发现你管不住自己情欲，常常胡思乱想，然后你发现你自己啊，慢慢变得非常懒惰，那我就劝你，倒不如嫁人啊。好，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年轻寡妇不进入正常的家庭生活是危险的。好，最后保罗告诫提摩太说，5:16，他说信主的妇女若在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如果一个基督徒想要对别人行善，先在家里尽本分。如果你是个年轻的寡妇，你有老年的寡妇，你应该好好的去服侍那个老年的寡妇，而不是在外面挨家闲游。好，所以家里的寡妇没照顾好，就不要去救济别的寡妇，因为你先把自己家的寡妇照那个管好。好，这个是美好的见证，又不给教会添麻烦。这段经文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这段经文其实把教会的慈惠事工讲得非常清楚，看到没有？是今天教会的慈惠事工的原则啊，大致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那我现在来总结一下，第一啊，这个慈惠事工怎么做好？第一，要想做好慈惠事工，必须有属灵智慧，去分辨真为寡妇的还是不是那真正需要救济的寡妇，对吧？讲了4种寡妇，只有1种是救济的，其他3种不用救济啊。好，其次，那什么叫真寡妇呢？就是没有，确实没有养活自己能力的老年真信徒。第二，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有美好的信仰，对不对？第三，他是委身于教会的，他不是跳来跳去，他是忠诚的。好，反过来，如果家里有儿女的寡妇，要不要救济？不要。如果信仰不真实的寡妇，要不要救济？好宴乐的，要不要救济？不要。如果他还没有委身呢，其实要等他委身了以后再给他救济会比较合适一点。好，那么年轻寡妇怎么办？年轻寡妇不需要救济，也不应该救济，而是要建议他们再婚，进入正常的家庭生活，免得情欲跟懒惰的试探引诱，最后犯罪沉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哈。所以我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反思啊，好好的反思我们的行善啊，我们平时认为我们是行善的好基督徒，可是我们的行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请大家反思一下。如果你可以愿意谦卑的跟我来到上帝面前，我相信你会看到自己很多的行善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是缺少属灵智慧的。你把你有限的资源给到那些不需要的不应该给的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哈，有的啦。所以我问大家哈，你平时的行善是不是很多都是出于你自己的仁义和血气啊，对不对？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做慈惠事工做行善是要有属灵智慧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感动，哗，就把所有的这个奉献给奉献掉了，对不对啊？捐款捐出去了。但是人心诡诈，资源有限，我们捐款的对象是不是真需要呢？是不是真的应该给他呢？是不是说给了他以后反倒阻碍了他去走成圣的道路呢？这个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啊，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比他更需要的人，有没有想过？只是你没看见就是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把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管理的资源真的使用在合神心意的地方，还是浪费掉了呢？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概念啊，你知道教会里面为什么设立执事吗？执事这个职分啊，我们知道执事就是做慈惠事工的，主要是做慈惠事工的啊。执事其实不是那种行政人员，行政人员是不是其实不是执事的职分啊。执事的职分是属于执事的职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执事的职分是做慈惠事工的啊。教会设立执事的职分，因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信息量都很少的，你很难去判别，还有就是那个属灵的程度也不够，你很难去判别谁是真寡妇。但是一个属灵的合格的执事呢，他是知道教会里面谁是真寡妇的，他一般了解 教会里面每家每户的情况， 他能判断，因为他有属灵的这个能力嘛，他能判断在物质上谁需要救济，他也能判断在灵里面谁需要教导，然后他就把这个人交给长老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在这边呼召大家啊，如果你认为你能分辨真假寡妇，你能行善，哎呀，太好了，我欢迎你来找教会，然后呢，跟教会说你有这方面的恩赐，然后教会会辨别你是不是符合做执事的资格。啊，如果确实有做执事的资格，赶紧去培训啊，要读一些神学的，啊，这个基础的课程你要把它学完，你才可以真正的去做执事的工作，而不是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了。啊，如果你真的有担当执事的职分，请你好好先打下信仰的基础，拥有属灵的智慧再说。所以其实我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的话没有，我们很多仁义的服事，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仁义的服事，没有属灵的智慧？那请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仁义的服事？哎，因为你想做主嘛，你有罪，难道不是吗？仁义的服事背后就是你的罪，你的盲目的热情。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的心愿来服事，我们不要神管我们，神啊，我的钱是我的，不要你管，不是吗？所以你就爱捐给谁捐给谁咯。我前两天还听到有一个有一个说有一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有个姐妹她支持宣教士，好多钱呢，支持这个支持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为什么不会在他们教会，他为什么不把钱交给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去支持那个宣教士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跟大家说哈，仁义的服事背后就是你不想让神管你，你是神，你认为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不相信神的话语，你不相信神在教会里面要设立的职分，你不相信神，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人，不是吗？你想要掌控，你想要做王掌权。所以仁义的服事就是属灵的骄傲，而不是让人谦卑的，真正谦卑的服事，也不会给基督的身体带来任何真正的好处。我讲的够白的吧？好，怎么办？哎，我告诉大家，感谢主啦！好，如果你真的听了我的话，愿意悔改的话，感谢主，你必得着神的伟大的恩典啊！我告诉大家哈，真正想要好好的服侍呢，神给了我们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叫做三个字：十字架。如果你想要做好教会的执事施工，关键就在于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你说这个跟十字架救恩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个关系太大了。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慈惠施工所需要的智慧都在这个十字架上了，看到没有？好，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真的认识，真的明白救恩的道理，当我们亲身经历了神的救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能够认出那些我们跟我们走在同样道路上的同路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信主的啊，知道这个十字架救恩，你能不能认出那个其他的信主的人？能认出来，因为你们有同样的经历，对不对？哦，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以前是怎么样，我现在改变。哦，对哦，我也是啊。那你能够发现有同样经历的人啊，当我们有了同样的经历，当我们更深入去明白福音的奥秘，每天被福音更新更新更新，我们的灵命不断成长成长成长，我们是不是渐渐的就认识了那些灵命很好的真寡妇？是不是？一定是，对不对？那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教会里面这个人是需要救济的，因为按照圣经原则，这个人才是真寡妇。尤其其他好多人，他们看上去很需要，即使他们好厌乐，对不对？你就终于知道谁需要救济了。好，这时候有个人跑过来，哎呀，求教会帮助，因为我需要帮助啊，我需要帮助。 这时候你灵命成长了，有属灵智慧了，你会用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人，对不对？他真的信了吗？如果没信，当然如果帮助他是教会的另外教会外的慈惠施工啊，教会内的慈惠施工是你必须有责任帮助他，教会外的慈惠施工是有多少帮多少啊，这有区别的。你会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信徒。第二，你会看他是不是来委身我们教会的，还是这里哪一点那里哪一点。第三，你在他的言语当中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他有没有撒谎啊，有没有欺骗的成分。当你的灵性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难被人骗。人心诡诈，资源有限，当我们的灵命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难被骗了。我们怎么成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在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去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痛苦，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渐渐灵命成熟，慈惠事工也开始变得得心应手，你就可以行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行善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但行善请大家记住需要属灵的智慧，这智慧就被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慈惠智慧的关键所在。仁义的服侍只能浪费你和你家人和教会的钱和时间，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教会的身体。所以求神的灵感动你，努力寻求灵命的成长，追求十字架的属灵智慧。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有热情的祈求你让他们的生命成长起来，在我们当中有神学的祈求你让他们有爱心，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神学有一些爱心的祈求你让他们更深入的被福音更新，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爱心也没有清楚的对神的认识的人，祈求你改变他们的信仰。主啊，你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用慈惠施工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